我们要警醒注意。今天我们就拿出圣经中三次报道完整、有前因后果以及如何止住的瘟疫来思考，从中学习神要我们学的功课。第一次瘟疫记载在民数记第16章，由于经节很长，我只挑出其中的五节也来跟大家来念啊，其余的故事的内容请听我讲述给大家听。16章46节开始，民数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上面，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祷告，守望代求，远离偶像。民数记第16章第一节到第40节记载着一段以色列悲痛的历史。有一天，可拉领头带着流便的子孙大安、亚比兰、安，还有以色列会众当中的250个有名望的首领，一同来攻击神所拣选的领导摩西和亚伦，指责摩西和亚伦高抬自己，擅自专权。可拉是利未人歌辖族的领袖，他和摩西、亚伦同辈，都是歌辖的孙子，可是在会幕侍奉的职务上，可拉觉得自己比亚伦低了一级。他率领的利未人只负责搬运圣所、至圣所里面的圣物，看来没有神指定的大祭司亚伦那么风光体面。摩西按照神的吩咐，只是亚伦和他的儿子先进入圣所、至圣所，包裹好圣物后，接着歌辖和族中的子弟们才进去搬台，而且亚伦必须仔细教导歌辖和他的子弟如何搬台圣物。歌辖和族人不能自作主张改变方法程序，否则会遭到神的击打而死亡。可拉很不服气，心里不平衡，心想，我们原是同辈，凭什么一举一动要听你的指使？可拉对神指定的领袖摩西更是不服气，这个摩西没有口才，为人嘛，说得好听是谦和，说得不好听是个 yes man，是个唯唯诺诺的烂好人。而可拉在以色列人中大有名望，他有口才，被选入以色列大会中。当他登高一呼，流便的子孙大贪、亚比兰、和安，还有以色列各支派250个有名望、有地位的首领都会跟随听从。可拉自认为是众多有名望、有地位人中的顶尖人物，然而要他屈于摩西之下，凡事听从，是何等的不甘心。那一天，可拉再也忍不下了，就率领一批人气势汹汹地来指责摩西和亚伦擅自专权。表面上，可拉和他的党羽是背叛摩西、亚伦的领导， 骨子里却是不服从神的权柄指派，要向神挑战。在民数记十六章第一节到四十节里面，看见向神挑战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自取灭亡，死路一条。首先是领头的可拉、大贪、亚比兰，他们自己和家人都被地面裂开的洞口吞灭了，其他250人被天火烧死了。当面对神的审判时，名望地位可是救不了他们的命。当我们想到这一幕，多少会觉得害怕，甚至觉得神是不是很喜欢发脾气，很喜欢杀人。其实不是。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说到，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神是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神，他给那些悖逆的人存留很多机会，显明他的慈爱，直到那些人执迷不悟、罪不可赦的时候，神就显出他的公义，出手刑罚他们。这实在是不得已的，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多得救。从这里我们能体会神同时具有慈爱和公义的属性，同时也能体会出人罪性的脆弱和愚蠢。我曾经听有人说，凡是能出名的事他都肯做。我们看那些电影、电视、歌唱界的媒体人物中，常有人刻意制造新闻，想尽办法去保持曝光率，为了要出名，免得被人们遗忘。出名、名声、名望，原都无口厚非。圣经也要我们有好名声。箴言二十二章第一节说到，美名胜过大财。提摩太前书三章七节也要求做长老的在教外要有好名声。可是若是看重出名，名声名望胜过看重神，名声名望就成了偶像，在永恒里并没有价值。同样的，我们要小心生命当中有些很好的人事物，比如儿女、金钱、学问、才艺、各种嗜好等等。如果我们看重这些胜过看重神，这些就成了我们的偶像。将来面对审判时，这些偶像不能让我们在神面前站立得稳。民数记十六章前半部提到地裂开吞灭可拉一党的人，天降下火烧死叛逆的250个人，这件事情非常的震撼。我们以为以色列人会学到顺服神、顺服领导的功课了，可是在民数记十六章后半部，就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全会众竟然聚集起来向摩西、亚伦发怨言。真是令人无言。以色列人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这些人说 这种话实在令人费解，怎么会是摩西、亚伦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呢？明明是神严厉惩罚那些悖逆想夺权的人。当这群会众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云彩遮盖了会幕，神的荣光显现。神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不知道神是否再一次使地开了口吞下百姓。于是摩西、亚伦 第三次匍匐在地，迫切地为百姓代求。这次地虽然没有开口，但是瘟疫却传染开来。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从这里我们看见摩西的心，他是何等爱这些会众，即使他们不知感恩，和他敌对，甚至要杀害他，摩西仍然关心他们，为他们代求，这是从神而来的心。亚伦对这群百姓也有相同的爱心，于是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了香炉到祭坛上取火，冲到会众当中。但是瘟疫在百姓当中已经发作，迅速传染开来，亚伦就在香炉上加上香，为百姓求告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虽然百姓顽梗悖逆神，以致遭瘟疫死的，在短期间内共有14700人，但因为有代祷者站在活人死人中间，让瘟疫止住了。这里让我们看见，唯有人按着神的心意代祷，才能挡住死亡和黑暗的权势。先知以西结曾经在以西结书22章30节中悲叹地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以色列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今天若有人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带到，就能挡住死亡和黑暗的权势。这里有一个故事，1901年美国爱奥瓦州的 Davenport 市发生一场该市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在短短3个小时之内，20亩住宅区和商业区被夷为平地，至少有250个人无家可归。当火势蔓延，快要接近 Robinson 师母 Martha 的家的时候，黑烟已经飘到他住的小屋子上面。Martha 冲上楼，到房间里，想尽办法要抢救一些东西。一进房间，却不知道从何下手。当他看见放在床中央的圣经，就拿起来，这是他最宝贝、最需要的一切了。抱着圣经下楼，走到外面的前廊，眼前是邻居屋子怒吼的火焰，后云似的黑烟开始不断地向他房里涌进。站在屋外， Martha 看见不断向他逼近的大火，以赛亚书43章2节的话，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淋到了他。他清楚这是神对他说的话，于是把手举向那来势汹汹无法控制的火焰，用信心宣告这个属于他的应许。就在这一刹那间，风向转了，这地方也就化险为夷了。 Martha 看见所发生的事，走进屋里，回到他的房间，又把圣经放回床中央，为着神大能的保守，谦卑跪下，向神感恩。 Martha 这位主的使女并不知道神为她所行的神迹有多大，由于风向转变，把火焰吹向她小屋紧靠的 Mississippi 河上，火就很快的 不扑自媚了。因此，不仅他自己住的地方和那块区域蒙保守，而且由于怒火自动熄灭，使整个城市幸免于全毁。第二天，当地的《民主晨报》报道，火势从一开始就大大的蔓延，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住，除非它烧到无处可烧。所有爱奥瓦州的水管好像在火山口前戏耍，根本无济于事。然后这篇报道写的，忽然风好像转个大弯，火花不再飞来飞去，消防人员有时间再度集合起来商量对策。这个时候火也渐渐停息了。除了那位娇小的女子曾经做了一个祷告，神垂听了她的祷告，使整个城市幸免于难。实在没有任何适当合理的解释可以说明这个改变。所以在疫情间，让我们抢时间，抓住机会，学习这些祷告勇士，凭着信心站在临命生死的破口处，好好为我挚爱的亲朋好友祷告，为整个社会国家祷告吧。期待更多的灵魂脱开世界上种种偶像的捆绑，得以自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底下第二次的瘟疫记载在民数记的第25章。同样的，由于经节很长，我只抽出其中的5节，也请大家来听我讲述啊这个第二次的瘟疫的故事。我只念25章，民数记25章5节到9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由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跟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第二个瘟疫的主题是圣洁，活出公义，远离淫乱。民数记第25章的历史故事记载，以色列人跟摩亚米甸女子行淫，跪拜巴利，以至于神用瘟疫惩罚他们，杀死了24000人。故事发生在石亭，位于死海东北边，和约旦河西边的耶利哥城遥遥相对。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旅程的最后一站，也是百姓渡约旦河前最后一次受到神惩罚的地方。那时以色列蒙神的祝福，人口兴旺，前景一片光明，以色列人日益强大，就让周围的摩押人和米甸人倍感威胁，没有安全感，就联手对抗以色列人。这时候有一位米索波大米大河边提多人的先知，他会占卜算命解梦，又行邪术，名叫巴兰。他接受摩押王重金礼聘求助，就想出一个点子来败坏以色列，让以色列失去神的祝福和保护。巴兰知道生命的破口 多是先从心理败坏开始的。他安排摩押的女子和米甸的女子进到以色列人民中间，引诱百姓行淫。巴兰利用人性的弱点，就是为了肉体欲望的满足而不顾一切自甘堕落。他也深知神圣洁的性情，神绝不容许百姓放纵肉体行淫乱的事。在哥林多前书6:18-20就规劝我们要逃避淫行。保罗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不要淫乱，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已经被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不再是个臭皮囊，而是一座圣灵居住的宫殿，非常华美，充满了荣耀。所以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尤其不要淫乱，以至于污秽了这么华美的居首。这个贵重的身体是要用来荣耀神的。以色列的男子除了淫乱，更糟糕的是被异教妓女的美色所引诱，参加摩押人祭拜的宴席，在狂欢纵酒中失去了自制的能力，放弃了对耶和华神的忠贞，去跪拜皮尔那个地方神巴利。他们在异教的祭坛上献祭，并参加了最败坏的淫乱仪式，以至于严重的破坏了神和以色列的关系。行淫乱有双重的意思，包括宗教和情欲两方面。神在他颁布的十诫里有一条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敬拜别的神明，还有另外一条是不可奸淫。令人感叹的是，以色列人拜异教的神是灵性上的淫乱，又和外邦女子乱搞是肉体上的淫乱，两样行为都破坏了神的诫命。以色列行淫乱导致神的怒气发作，由于全民犯罪，首领未能及时制止，应付代赎的责任，神吩咐把全体族长处死，将尸首悬挂起来以警戒众人。这就是拜偶像之人的悲惨结局。当全会众为死者和自己的罪哀伤痛哭的时候，竟然还有一个名叫辛利的以色列男子，不知道他的脑子是怎么想的，是不是脑袋瓜灌了水，他竟然不在乎这个血的教训，公开带了一个米甸的外邦女子进到帐篷中行淫。辛利的行为是故意藐视神的诫命，轻看神的愤怒。祭司菲尼哈看见了，立刻拿起长矛尾随他们，将两人刺杀。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罪恶不止，灾难不能停。我们是否明白神是祭邪的呢？我们是否能让神公义的性情得到满足呢？因为亚伦的孙子菲尼哈这个年轻人与神同心，就堵住了破口，止息了神的怒气，也挽救了百姓。说到祭司，给人的印象总是温文尔雅，道貌岸然，不错。但是神的祭司绝不是没有原则的好好先生，临事畏畏缩缩的，只知道妥协求存的软骨虫。祭司也有是非分明，有他刚强公义的一面。要记得，旧约的祭司在献祭的时候要操刀宰牛，绝不会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现代书生。 马丁路德曾说，人人皆祭司，不论体力强健或是不强健，祭司的心智是刚强忠贞，持守圣经原则，不随波逐流，不被世俗同化。当社会一片混浊的时候，我们不仅保持清醒，还要能够及时挺身而出，发出神的公义之声。淫乱的问题遍布古今中外。最近我读到一位姐妹的见证，我得到她的允许，现在念其中的一段给大家听。从前我对婚姻没有信心，看到国内好几个朋友，尽管之前他们是青梅竹马那般的般配，还是出人意外的离了婚。我曾经想，既然感情那么变幻无常，何苦要结婚呢？尤其是会伤及无辜的孩子，所以打定主意要独身。然而只身在异乡，孤独无助，撑不住的时候，也经营过几段感情，为了要找个肩膀靠一靠。我以前的男朋友中有已婚人士，当时自认从来没有打算要拆散对方的婚姻，我还理直气壮，毫不惭愧。以前的我就是这么道德败坏，还不自知。后来这位姐妹得救信了耶稣，她写道，当我更深的明白圣经中神的心意，过去自欺欺人，拿着当时的社会都那样的呀做借口，现在重新检查我所犯下的淫乱，知道自己实在是无可抵赖，因为神早把是非观念放在人的心里，去选择对或错。当我一点一点的看清自己的罪过，就向神忏悔，他就赐我力量挣脱罪的捆绑，不再随波逐流，而是自由的做神所喜悦的抉择。现在的我心里常常满了深沉的平安和喜乐，这真是一个很棒的见证。诗篇32篇第一节那里说，得赦免其过，责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一个罪得赦免，罪犯被耶稣宝血遮盖的人，是何等的有福。这位姐妹从前不知道淫乱是罪，认识神以后，在圣灵的光照下，现在知道错了，而且认罪悔改，神应许认罪就能够得到赦免。这位姐妹更靠着主战胜了罪，无罪一身轻，平安喜乐随之而来。我们也可以借助她对付淫乱罪的经验，享受无罪一身轻的平安和喜乐。我和贾华曾经经历过两次有趣的经验，一次是在 Walmart， 一次是在 Costco。 当时我们正在采买购物，有人看到贾华和我这两个头发灰白还算年轻的夫妻相亲相爱的样子，非常的羡慕，上前来向我们这对稀有动物表示欣赏。其实我和贾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行为，都是一些平常的生活互动。这就让我想到家庭幸福的基本条件中，远离淫乱是很重要的元素。由于彼此专一，很自然地流露出合一的幸福。在圣洁的事情上，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说什么教什么，最重要的是亲身的见证，活出神圣洁的性情， 这是最有说服力的。面对朋友之间有些濒临破碎的婚姻，面对社会中声势浩大的同志婚姻，心里确实难过，但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本身如果没有活出见证，那才真正的可怕。我们要活出圣洁的见证，让人们羡慕圣经的婚姻价值观，也渴慕得到这样的婚姻，从而努力学习经营这样的婚姻。我们要对这个世界分享圣洁生命的见证，也要把圣洁生命真实的活给这个世界来看。第三次的瘟疫记载在历代志上第21章，也记载在沙漠记下第24章。在这个地方我要用历代志经文使用的现代中文译本，挑选五节历代志的经文，加上一节沙漠记的经文来念给大家听。21章的第一节，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的第一节，撒旦敌对以色列人，使大卫定义进行户口普查。21章第七节，神不喜悦这件事，因此他惩罚以色列。第八节，大卫对神说，我做这事犯了大罪，求你饶恕我，我的行为是愚蠢的。21章第14节，于是上主降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有70000人死亡。17节，大卫祷告说，神啊，我才是那做错了事的人，是我下令调查户口的，这些无辜的人民并没有做什么错事。上主我的神啊，求你惩罚我和我的家人，饶恕你的子民吧。撒母耳记下24章25节说，大卫在那里，就是亚劳拿的打麦场，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最后一场瘟疫，让我们学习悔改、谦卑认罪、远离骄傲。大卫统一全国之后，心里就生出骄傲。在箴言16章18节里写道，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大卫的狂妄让撒旦见缝插针，找到了破口，挑动他去犯罪。大卫发出一个命令，要数点以色列全国的兵力。他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为着夸耀自己的功劳、能力以及所建立的丰功伟业。当时的元帅约押觉得不妥，对他说，愿上主使以色列的人口比现在有的多100倍，陛下，他们都是你的仆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事使全民犯罪呢？约押这些话讲得很好，他想点醒大卫，一切的兴盛都是神所赏赐的，甚至还能更多。既然你已经确实经历过神的丰盛，何必要做这骄傲的事来得罪神呢？可是大卫坚持不改变心意，约押和他的部下只好走遍全国，足足花了9个月又20天进行户口普查。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向王报告以色列能打仗的壮丁有110万名，犹大能打仗的壮丁有48万名。当大卫数点完人数，他就醒悟过来，知道如此做得罪了神， 就马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说我做这事犯了大罪，求你饶恕我，我的行为是愚蠢的。但是神仍然要惩罚大卫，并且给他三个受罚的选项：三年的饥荒，或是三个月逃避敌军，还是在国中有三天的瘟疫。现在流行民调，我不知道如果你接到电话问这三样灾祸让你选，你会怎么选呢？可能都不想要吧。但是如果一定要选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哪一个灾害比较轻哦，哪一个对我们自己比较有利。我们来看看大卫的回答，反映出他了解神的性情。他说，我很为难耶，但一定要选一样的话。大卫说，我不愿被人处罚，我宁愿让上主亲自惩罚我，因为上主有丰盛的怜悯。事实上，大卫并没有做任何的选择，而是把选择的主权交给了神。大卫挑选了神，让神决定他所要受的审判。大卫做出一个谦卑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恤和慈爱。他的心意不是要降灾祸，而是要赐平安。于是耶和华在以色列降下三天的瘟疫，死了70,000人。神真的有怜悯。当天使正准备伸手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对天使说，够了，住手吧。大卫看见死了这么多人，心里自责，向耶和华认罪，神啊，我才是那做错了事的人，是我下令调查户口的，那些无辜的人民并没有做什么错事。上主，我的神啊，求你惩罚我和我的家人，饶恕你的子民吧。神要大卫去野布斯人亚劳拿的麦场，在那里为他筑坛献祭。大卫马上听话照做，因为犯罪带来的结果便是与神隔绝，一定要认罪献祭才能修复跟神的关系。大卫向亚劳拿买了一块地来献祭，这亚劳拿不敢拿国王的钱，他说大卫喜欢就全送给他好了，而且还有免费的牛可以做燔祭，还有免费的打麦工具和牛轭可以做柴烧。大卫却不肯，他不愿意用白白得来之物献给神，他真心诚意的认罪，甘心的付上代价与神和好。最后大卫用了600个金币买了亚劳拿的打麦场和牛，为耶和华建了一座坛，献上燔祭和平安祭。耶和华垂听了他的祷告，瘟疫就在以色列止住了。从大卫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跟他学什么呢？盼望我们从他的身上学到如何面对自己的过犯。第一，不要怕认罪，以为认罪就输了。第二，不要逃避认罪，以为认罪就死定了。第三，也不要排斥认罪，以为认罪很丢脸。要对神的恩典有把握，要知道认罪神就赦免了，我们便不至于走到更糟糕更不堪的地步。在约翰一书1:8-9，神的话很清楚地向我们保证，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倘若你相信神的怜悯和恩典是为 真心悔罪的人而存留，相信你会像大卫那样坚持，他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依靠神的怜悯跟拯救。大卫立下了与神和好的榜样，就像箴言十八章十二节那里说的，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他的故事激励我们远离骄傲，真心悔改，谦卑认罪。今天我们看到圣经上记载的三次瘟疫，归根究底都是由于人的罪。不服权柄的可拉如此，行淫的以色列人如此，骄傲的大卫王也是如此，而且古今皆然。神及时出手，用瘟疫施以管教，是出于爱，是为了让人警醒，避免更大的危害。我们都熟悉的一首诗歌，洪水泛滥时，耶和华作者为王。瘟疫在神的掌控之下，神降灾的分寸是量过的，是人承受得起的。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就好像一个管教孩子的父亲，惩罚不是目的。只要看到孩子悔改归向他，神就立刻放下惩戒的杖。现在许多美国人民停止了出外工作，在家隔离，从忙碌中被强迫安静下来，是神给我们一个反思的机会。我们不要急着找罪魁祸首来指责，找有关单位来批判，相反的，反省悔改是每一个人应当做的。我们要远离偶像，远离淫乱，远离骄傲，让我们过祷告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过悔改的生活，要活出公义，要谦卑认罪，要守望待求。我深深的相信神也会说，够了，住手吧，让这个新冠肺炎止住。神当初用瘟疫来洁净以色列，今天是不是神也在做洁净的工作呢？是不是神要在我们的心中建造圣殿，好做圣灵的居所呢？底下在瘟疫中，我们不但要求建造新殿，更要求来建造教会。这次瘟疫会带出一波财富的大转移，有些行业会衰微，有些行业会兴起。无论神让哪个行业兴起，都是为了建立他国度的缘故。这次疫情行情爬升最明显的是通讯业，就像我们今天用了就像举例，我们用来主日崇拜啊、团契聚会、小组查经的 Room， 其他传输的媒体还有 Webex、Google Meet、GoTo Meeting、FaceTime、Line 等等。神祝福传输媒体，从事传输媒体相关行业的人要懂得让自己被神来使用。媒体如果赚了很多钱却没有拿出来服侍，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疫情期间，大部分的人都比较留意贫穷的，经济上有需要的，但是我们也要留意富足的人。我不知道今天在崇拜当中有没有富足的人，我要向富足的人宣告，你们富足是为了实行亚伯拉罕之约，是要去祝福列国列民，是要把神的教会建立起来。假如你们不这样做，是错失了神祝福你们的目的，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祝福了我们，是为了要我们成为普世华人教会的祝福。 巴不得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都能够得到神的心，都有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心智，凡我所行的多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领受了平安、健康、财富之后，要好好的建立爱的团契。我求主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只在财务上不缺乏，更是饱享富足，不只饱享富足，更是要慷慨拿出去与人分享，建立起真正相爱的团契和祝福别人的教会。过去的两个月，美国的失业人数已经超过3600万。我们要特别为经济状况受疫情影响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求神怜悯餐饮业的弟兄姐妹，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并供应他们的需要，也求神早日帮助他们找到合神心意的工作，来荣耀我们的神。在加拿大发起全国每周的星期三作为外卖日 Take out day、鼓励大家在餐厅订购外卖，与具体行动 帮助餐饮业者，也让他们感受到安慰鼓励。我们也可以考虑这样做，到我们餐服团契工作的餐厅订购外卖，带动社会照顾餐饮业的风气。反正大家每一天都要吃，我们只要小小的改变一下我们的消费行为，就可以让这些行业得到一些帮助，更重要的是得到救恩。今天疫情横行，我们需要祷告勇士，像亚伦一样站在活人和瘟疫间，按着神的心意带祷守望。你愿意为疫情止息守望代求吗？底下有一个视频短片，我不晓得雨辰弟兄能不能够放出来给我们大家听，虽然我们不能够看，
这个放不出来了。
哦，现在放不出来，
声音我也没办法弄出来。
好，那就我
有那个，如果有网页链接的话，我可以发到那个网页链接上面，然后
对对，放到网络链接连接上面。你那里可以用电脑放上去吗？还是从我这边放上去让大家听呢？
你就可以，你把那个链接 copy paste 到那个 chat,
对对对
chat 里面，
大家自己去听。
没有，好，请大家稍微等一下哈。好，我现在在开我的电脑。
没关系，我来。
好，我现在看到了最后一个 link 啊。
我在那个
PowerPoint
上面，你就打不出来，你打不出来。
都在 PowerPoint 上。
OK。
我现在的 PowerPoint 上面。好。
2020年4月，谁会成为世纪大瘟疫的主灾区？
我们正在
到明天，每个人有不同的智
慧，
用不同的方式与病毒抗争。唯一相同的是祷告。有人大惑不解，美国不是科技第一吗？怎么要求神？当人们居家避疫时，全美各地的医务人员全赶往纽约。如同战争爆发时，从安全的家乡奔赴前线的勇士一样，与病毒并相接。他们受过专业训练，所以更明白这是一场胜利难料。
不不，不是心愿很大。
据纽约报道，到4月15日，纽约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听得到，
听不到，听不到，
听得到啊，我们能听到，
有心愿，
能听到，能听到，
可以听到。
没有一场战争
能听到看不到。
好，那我们就放到那个我们教会的荣耀的盼望的网页上，好不好？好，好，
可以听到。
这是中途岛号航空母舰，这座6万吨的庞然大物曾参加过多次战争与舰战，参观者往往定睛。
就是没有，
可以听到。
好，好，对不起大家哈，那我们就在这里，在这里结束。我们大家低头祷告，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
听得到。
好，那让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好，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为在任何环境包括瘟疫你都掌权来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你容许瘟疫发生好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来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你不停止的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来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你赐平安的意念在疫情当中保护我们身心灵都强健来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你赐下的财富和才干好建立蒙你喜悦的教会来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你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来感谢赞美你，我们天天要来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名永远受到尊崇和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我们大家说阿门。